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最近一段时间，海峡论坛谈了很多有关于中共武统台湾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台湾方面如何反制中共武力攻台的计划。我们看到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了国防报告书，这是民进党执政之后的第一本国防白皮书。除了再次宣示防卫固守、重层贺祖的战略之外，也正式将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兼为国军的建军战略，强调所谓不对称作战的思维，并对陆海空军下达了不对称作战的战术建军研发令。未来国军的武器系统将以机动、隐匿、快速、价廉、量多、损小、效高的方向，希望用解放军预期之外的装备和战术来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计划。甚至有专家再次重提了台湾可以用两枚导弹炸掉三峡大坝的说法，引发了高度的争议。那么台湾的官员也表示，台湾的年度国防开支预计在2025年之前增幅至少为20%，会达到128亿美元。那么究竟台湾要如何反制解放军的攻台计划，是得要靠自己还是靠美国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还有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台湾的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啊，这个我们最近听到了很多台湾谈不对称作战，谈的很多。那么其中最引发争议的，可以说是有一位民进党的立委就说，台湾其实只要一个阿兵哥扛一台仿装甲的火箭筒，就可以摧毁一台解放军的坦克。而台湾的陆海空三军好像也开始研发各种所谓不对称的战法，像是空军有所谓的这个滑跳板战术，海军则说他们要造60艘2到3人就可以操作的逆踪导弹突击艇，实施所谓的狼群战术。还有昨天我们又听到了有所谓的军事专家建议台湾应该要优先部署1000枚的中程导弹来封锁中国的30个机场，还说用2枚导弹就能炸毁中国的三峡大坝。您对这一些非常多的有关于台湾不对称的战法能够遏制中共武力坐台的计划，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呢？徐建宏先生。
其实不对称作战这个模式，从阿扁末期到马英九到蔡英文，一直都是国军有一个连续下来的一个整军备战计划。因为中共在进入了2000年之后，他的之前我们的空军都还算比他们强，这时候制空权都还站在我们手里。但是1999年两国论之后，再到了后来2000年之后，中共开始从俄国引进了更多的新型战机，包括他们有取得了4G外打击能力之后，我们的制空权空域就慢慢往大陆倾斜。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比较倾向于开始走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建议思想是对的，因为本来我们就是弱的一方，我们就是比较小的一方。那你今天去跟他打正规的那种硬碰硬的作战，你要赢是不太有机会赢，那你当然就是要打这种不对称的方式。但是不对称作战的方式有很多种打法，那有一些打法是，那你说像王定宇先生他讲的这个打法，我觉得是非常蠢的方法。因为首先你要顾虑到是，如果战车都已经开到市区里面来了，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台湾是打巷战的阶段。那孙子有讲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战，最后就是攻城。那到了那个时候，台湾你居然把台湾守下来里面的一片焦土了，有意义吗？然后再来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能不能承受这种打法？我们的虽然说我知道前阵子有一些专家说台湾人可以抗台风抗什么很厉害，很耐打，可是你要真的要比的话，你应该是要去拿索马利亚、阿富汗或者是伊拉克那边的人才叫很耐打。那台湾人并其实我们这70年来真的没有，我们虽然经历过很多天灾，但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战乱呢。那战乱一定是比天人人祸是比天灾还要恐怖，它一次带来的那种。那你说，然后你说用一个火箭就把战车干掉，这是不可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们知道1993年在摩哥迪修，就索马利亚那个黑鹰计划，你们看过没有？那如果真的如果你一个火箭筒就能干掉一辆车子，那美军应该 应该死很，那美军也没有每辆车都被打掉嘛。那美军在那个摩哥底丘还是使用悍马车为主，也不可能。你一个火箭筒要打到战车，也不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那打到它也不见得能摧毁它，你要看你打到哪边。那这个王定宇他把这个问题简化了，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就是说他这个，我觉得他不是这个讲的话不是一个怎么说他。不是一个值得对军事有尝试的人会去花时间去讨论的，那我就不评论了。那接下来就是说，好像那个小船的嘛，那个刚刚讲几，那个船的
突击艇，对，就是说不要打到巷战的话，但是就是在滨海决胜，或是也有专家说用中程导弹直接去打这个三峡大坝，这样的一些不同于刚刚您所说的战法，您觉得可行性？
我知道，就是说那个，其实这个人所谓的这种战争，中共也有。其实你不要忘了，真正会打这种不游击战、人民战争的，中共还是最早开始的。那其实因为我们的空军现在还算是蛮强，其实我们空军在亚洲都还到现在都还算是非常强的。那中共他也知道要怎么样消耗我们的空军。我现在听说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把早期的一些米格19变成无人机。用他们来消耗我们的飞机跟我们的弹药，这个也有可能。他如果搞出来，那这样一弄，台湾要怎么样去抵挡？就他把歼六这种50年60年的飞机变成无人的，然后派大规模过来消耗我们的飞行，来消耗我们的飞弹药、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那他这个数量可多了，他这个歼六机上千架。他如果真的要来玩这个的话，对，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但是有这个构想，我听说了。但他如果真的这样玩的话，我们也是玩不赢他的。那他如果你说那个小船，我们派那个，那他也有海上民兵，他也有很多东西。那他要来对付我们，其实一如你说用这个小渔船，这个而且这个船不知道有没有雷达，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去攻击到目标也都不知道。那如果不对称作战，一定用小船吗？如果你用那种反舰飞弹在岸上架反舰飞弹，说不定还比这个船还更有用的。就是说去打中共的船的话，因为台湾海，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有很多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船我不知道，因为早期中共也是玩这个起家，他那个时候早期他发展海军有一个叫飞潜快，因为他不能发展大军舰，他就去做小艇。鱼雷艇啊，潜舰跟航空兵，那他早期就是说他很早，中共很早就玩过这类的游戏了。那我是觉得台湾去跟他玩还不见得能玩得赢他。
好的。
然后你说那个飞弹炸三峡，我今天就讲那个刘太一跟尤锡坤都提过类似的构想。那你真的要是去这么做的话，你会伤到无辜的话，那台湾在国际上的。你本来可能中共打你，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可以呼吁国际，但结果你丢了两枚的那个大去无差别的把害淹死了一堆老百姓的话，那大概我们在国际上的那种我们的评价也不会比中共好到哪去了，所以我觉得要采取这种方法还是要小心一点会比较。
一切相关的这个说法重提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感谢许建宏先生分析。不过我们要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林杰小姐，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国防报告书，台湾的国防报告书当中有一张示意图，就讲到这蔡英文他所谓的这个什么叫做滩岸决胜，什么叫重层贺祖，还有一个示意图。不过我们仔细看这个示意图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台湾所谓这个要决胜滩外的这些做法当中，包括的很多是美国对台出售的一些武器清单哦，包括川普总统最新批准的对台出售的高速反辐射导弹，还有2015年的那一批清单当中呢，也有所谓250枚人携式监射性的刺针防空导弹等等哦。可以从此看出，不论是所谓蔡英文的重层贺祖战略，还是现在台湾说的很多的要研发这不对称战略战法所需要的武器系统，可能还是来自美国。那么有人就说呢，台湾所谓要研发不对称来反制中共的攻台，似乎还是要仰赖美国的对台军售。您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不是还是台湾反制中共武力犯台最重要的一环呢？
我觉得美国对台军售除了实质上意义的确是很重要一环，另外我觉得这在政策层面政策跟战略意义层面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美国批准对台的军售，其实对国际上释放的讯息就是美国还是很重视与台湾在安全上面的合作，然后也非常重视台湾的战略意义，所以我觉得军售方面是这样。但谈到实际层面的话，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面对的状况，第一个是 在军售方面，其实北京对于美国与其台湾施加的压力只会越来越高。那第二是，其实包含很多美国的军事专家都有谈到，其实中共的这个军力的进步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以台湾现在投资的军事能，台湾现在投资军事的这个能力到底能不能都够追赶得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其实台湾虽然像蔡英文总统先前也有承诺要提高国防预算，那我们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预算在军售上面。那我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花这么多预算在军售上面，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这样的军售还需要战略的配合，不论是台湾自己的国防战略，或者是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与国防上面的合作。所以我认为除了军售以及武器之外，其实台湾政府真的外交人员也需要多花一点心力，以及多花一点预算来可能去进行一些真正有用的国防战略的游说，这样子来配合我们的军售，才不会说啊，我们就是花了一大笔钱在军售上面，但是却没有可用好用的战略，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与美国积极的合作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希望台湾政府能够重视的，除了军售武器本身之外，其实希望外交人员也能够花非常多的多一点的心力以及预算在进行国防战略这样子的游说上面。
好，感谢林姐。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想先简单的请教一下这个徐建荣先生，就是刚刚我们上半场提到这个台湾的旅行，美国制定的台湾旅行法，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外交上的一个突破，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谈到国防的话，我们也感觉到说，特别是中共启用M503 航线，那么对我们来讲其实压力更大。那么在这样子一尺一张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因应目前这种比较诡谲的一个外交跟国防的一个双重的压力跟情绪？
其实 M503 如果它是有那个国际民航认证的话，我们其实还真的就是说，你说要用什么方式去抗议，可能光这个还真的是不是什么办法。
是，
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只能随时对他的行动保持监控，就是说他的飞机过去的时候就是要保持警戒跟监控，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派飞机去必要的时候可以去监视他这样子。但是你真的其实我们能做什么，其实还真的就像他现在轰六这样绕台湾，他只要不进到我们的领空，我们能做的都是很有限的。所以现在能够做的大概就是监视，密切保持就是对他的监控这样子。对，否则的话，然后当然也是尽量两岸的关系如果能够缓和的话也会比较好，就是说跟美国的关系很重要，但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完全就是说跟大陆就撕破脸了，但是说能够缓和两岸的关系，相信对 M503 这个事情也能够把他的冲突给降温这样子。对，
是，好的，谢谢徐建宏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林杰小姐，就是关于在这个中共启用 M503 航线这上面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这个 Brian Hook 他在上个星期的一次电话会议中，他也提到说美国确实也觉得说就中共启用 M503 航线呢感到担忧，同时美国也认为是确实有一点这个片面的改变现状，美国反对这种单边行动，也反对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那么当然陆委会先前也提到 M503 陆委会就是觉得改变现状，现在这个 Brian Hook 他也是这样觉得的话，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样处理，或者说在美国的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些智库，包括像您在内这样子，要怎么样去让美国重视到这样的一个重要这个对于台湾的威胁性？
其实除了美国国务院像您刚刚所讲到他们对于M03 这个回应之外，其实我目前还没有听到其他太多相关的讨论。但我自己对于中共此举的一个看法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中共在升高自己的一个谈判筹码，包含最近北韩的情势，包含南海的情势越来越紧张，其实我认为他这个举动其实是在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那我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个议题对于也跟最近他们所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也非常有关系，然后对于其实整个亚太的布局我觉得非常有关系。那其实 这个举动我觉得是牵涉到不只是台湾，其实是牵涉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那也当然也就牵涉到整个东亚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自己认为是希望美国能够更正视这件事情，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多明。
好的，很快接听两个电话跟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简单的总结了。台北的陈小姐请说。台北陈小姐，
大家好，我等了40分钟，好，我长话短说。我先从上面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北京这么反弹这么做哈，他们就是在螳臂挡车，然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地方，北京的低端人类人口问题、活灾器官的问题、香港独立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去处理，而是反而很积极处理台湾这个问题。对，他们
好的
方向搞错了。接下来就是军购方面，我支持台湾购买萨德武器、防卫武器，然后我们要必须加强防卫武器，然后还有一句，我们必须中流砥柱，天佑台湾。
好的，感谢台北陈小姐的耐心等待跟发言。不过萨德也是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那我就很快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30秒的总结了。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台湾现在自卫的最佳策略，除了是国军当自强之外呢，要争取更多的朋友，还应当增加向中国大陆民众澄清历史真相和普及民主的理念。例如他建议呼吁中国民众拒绝乘坐 M503 航线，因为只要60%的中国大陆民众不支持中共对台湾动武，台湾就能够安全了。这是风林火山的看法。另外还有吴先生，他说要反制中共的武统，要台湾积极备战，其次要同美国等有实际盟友关系联合国际社会共同向中共在民主人权方面全面施压，最后和大陆的民众一起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才能够推翻专制独裁政权，正义必胜。这是这位建刚吴先生的看法。两位来宾大约各进行30秒到45秒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姐。
我觉得其实美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其实他们对于东亚的战略布局，其实从各个方面其实都看得到很多很清楚，就是他们越来越把台湾放在重要位置。那 M503 的争议其实2015年就发生过一次，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又为什么现在又中共又会突然出现这个举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认为是现在整个东亚状况之下，中国在提升自己的筹码。那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认为这其实是影响到美中台三方。那美国除了口头上表达抗议之外，我认为比如说也可以支持比如说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让台湾真正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管道上面来为了东亚的安全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发表抗议，然后就是丢给说啊台湾中国自己解决。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具有这么大压力之下，其实要求台湾要负起相等的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公平的。对，
好的，谢谢林姐。林徐建宏先生，
我是想，克劳塞维斯他讲过说，战争是政治透过以另外一个手段的延伸，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都是政治决定军事，不是军事决定政治。那当然我们整军备战是一定要的，那我们也要跟美国强化军事合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台湾毕竟还是小的一方，要在两大强权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平衡的位置，那才能够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完全认为说到靠美国人或是完全的去讨好大陆人，而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说我们在这两大强权的竞合之中我们占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
好的，
那跟两方都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那这可能对台湾会更有利。好，谢谢。
感谢台北的徐建宏先生，也感谢在华盛顿的林杰小姐。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个星期的海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中共现在正在进行的反分裂风潮，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